在过去的20年里头，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实际上是有两个比较，就是说有那代表性的一个协议。第一个协议是在200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欧盟和美国之间有个 Safe Harbor 这样一个协议。它的基本的思路就是说，使得在欧盟有业务的这些企业，然后它可以把它的数据，然后传输到美国。然后在这个协议里头呢，当然它基本上就是涵盖了一系列对于这个个人数据的这个原则和要求，也是尽量的看起来就是说对个人的这个数据呢有什么样的一些保护。不过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2013年的有那个 Snowden 事件，然后 Snowden 事件一旦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意识到好像美国的这个行政机构，甚至包括一些私人的这个 consultation 公司，它居然可以未经同意的擅自的大规模分析这样一些个人数据。然后这个个人数据它并不仅仅是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本土的数据，它有可能也会处理到一些，比方说从欧盟发回来的这些数据。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数据安全的这个诉讼案。是，在爱尔兰高级法院，他是对，就是 Facebook 它的这个服务商，提出了一些这个控诉，就是数据保护提出了一些这个，意见。然后呢，在欧盟法院呢，收到了这个，爱尔兰高等法院所提交过来的这些信息之后呢，在2015年10月份，做出了一个一个裁决，他认为这个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这个 Safe Harbor 这样一个协议是无效的，因为他觉得美国对这个个人数据保护呢没有进行到这个应有的职责，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它其实在欧盟有业务，那美国公司在欧盟有业务，比方说 Facebook 或者 Google。那么对于这些公司，它的数据它该怎么办？所以它必须是需要有一个协议，它使得它的相关的数据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传回美国，或者说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呢，它能够进行这个数据的这样一个传输。所以在2016年，我们就出现了现在我们这现在比较火热的这个叫做 Privacy Shield 的这样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当然就是对前面的，比方说2000年开始的那一个 Safe Harbor 了，进行了一些修改和修订。不过呢，它本身呢，它也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在2016年之后，一直有人对它存有一些的这个异议。很典型的，我们比方说个人可以感受得到的一些不同，就是说这个 Privacy Shield 它是选择一个 Option Out 机制，就是说，我默认我的数据就在里头，就被你传输过去了。但是我这些需要选择这个 opt out，然后说不的时候，它才可以把你的数据剔除。但实际上，欧盟呢，它的那个很多时候它的这个机制呢是一个 option，就是说它必须得到这个用户同意，才能够使得这些数据呢可以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传输。当然，它还有很多各种各样其他的这样一些 concern。2016年出了这个 privacy shield 之后呢，在2年之后，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法案，那个保护条例，其实现在全球都是对它就是非常公认的一个保护法案，叫做 GDPR。GDPR 呢，它是对个人隐私数据和数据保护的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要求，特别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数据，如果要跨境的话呢，它必须要合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规定，特别，关于比方说从一个国家和欧盟传到其他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大体上我们可以这么看，它是要求对等国家这个第三国，它对个人隐私的数据应该有一个充分的，或至少是跟它欧盟要对等的这样一个关系，它才能够使得这个个人数据通过这样一些企业的服务器的传到这个第三国，这个一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呢，业内的这些人士在当时就应该是可以预见得到了，这个就是2016年所定的这个 privacy shield，它肯定会在某一段时间它肯定会失效，或者说是它肯定会要进行一些 significant 的这样一个 revision 或者 amendment。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裁决，就从2018年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看得到这样一个可能的这样一个后果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 privacy shield 来讲，嗯，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规，就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因为，美国和欧盟他们这两个地方呢，他们对，比方说公共的安全和这个个人的这个数据隐私，他们的这个优先级有一点不同。比方说美国可能是为了这个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它可以允许，最大限度的去收集或者分析一些可疑用户的这个隐私数据。但是在欧盟呢，对这样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保护权和这个公民的这个隐私权这方面是有一种冲突的。然后这个冲突呢，实际上就 GDPR 出来之后呢，就很明显的在法律中间就已经有了，所以它这个 privacy shield 肯定会失效的，就即使现在没有，但是不久之后肯定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刚才还有一个部分是澳大利亚的相关的这个信息，对吧？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呢，这个个人信息数据共享，我们还是从两个部分来谈，因为这个数据共享呢有两个方面。关于个人数据，一个就是这个跨国企业的这个数据共享，就好比说我是有 Facebook 澳大利亚公司，和 LinkedIn 澳大利亚公司，我这个数据呢是在哪里？我如果是澳洲的数据，我是不是可以到它本土公司，比方说美国上去？像这一些，是跟欧盟的这个 GDPR 和这个 privacy 相关的事，也是会受到一些保护的。对于这个跨国企业的这个数据共享或者传输来说，澳大利亚实际上在这个个人隐私法案上呢是做得非常早，也非常超前。在1988年，我们就有一个 Privacy Act of 1988，就是跟欧盟在2018年所定的这样一个 GDPR 呢，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意识上呢和它的框架上呢，它都是差不了太多的。但是澳大利亚其实是提前了有30年。当然，在细节上呢，它实际上呢还是有所不同。在1988年之后呢，在过去的10年里，但是一二，在2021年到现在的，实际上是经过了至少是2次的这个 amendment，就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但是原则上呢，这个澳洲的这个 Privacy Act 呢，它是允许这个个人数据的这样一个跨境传输的。如果你看它法律这本身的条文的话，它英文是这么说，它说：Personal information may only be disclosed where the recipient is subject to a regulatory regime that's substantially similar to the ABB。那么基本上，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法律专家，但是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呢，它应该是允许这个，这个数据跨境传输，只需要呢，就是说它的那个接收方的这个国家的它法律，它不会违反这个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隐私原则。那么它就可以，就是使得这个跨境信息可以进行。这是它是在这个，跨国境企业的这样一个数据传输上呢，它有个类似于 GDPR 的，但是它本身是没有这个 GDPR 严格。很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对澳洲，有影响的一个就是，它这个 APP 的 entity 呢，它好像是对一些公司，就是它至少是 turnover 应该是3 million 以上的。所以，对一些小公司来讲，可能，是不是在这个隐私法案的这个框架之内？那个，我们不是太清楚。可能你这，可能他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数据传输，但是这个法案其实管不到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问题只是说，澳大利亚是不是和其他的国家签署过类似的这个个人信息共享协议的话，我们还得看一看这个政府之间，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共享，实际上确定肯定是有的。很典型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OECD，叫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叫经合组织。在2016年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它和其他的这个几十个国家就签署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使得这国家间的这个跨国企业的这个交费数据呢，它是可以进行共享的，然后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制止这个企业之间的一个逃税、漏税现象。另外可能跟个人相关一点的，就是今年的，就是2020年的3月，澳洲和美国之间有一个协议，在美国它叫做 Cloud Act，就是 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 也称作是这样一个云法案。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呢，澳洲联邦政府做了一个 Telecommunication Legislation Amendment， 这个一个主要含义呢，就是说它是建立了一个就是双边协议，它和美国之间呢，为了进行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呢，允许这个协议国出于这个执法的目的，互相跨境访问这个通讯数据。然后呢，这个通讯数据指的是什么？并不一定是指的是它的这个电话数据或者什么，它英文是 for access to electronic evidence， 就是说电子证据这个是什么？其实可以比较含糊，它也许包括你的 email， 也许包括你的其他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在讨论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的是，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些协议，就是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议，特别是这个执法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还有税务部门，他们有这样一些协议，使得国家和国家之间呢，它可以共享或者说是提供这样的一些数据。